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是顽梗不化的人啊。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读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十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起，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因为饥渴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大家可能注意到这段时间就是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的这个灾害啊，尼斯流的灾害，已经许许多多的人遇难，现在统计出来人数估计上千哈，好几千，然后能够到目前为止能够有人能够被救出来的机会已经非常非常渺茫，我们先来为他们为受灾的人，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求你怜悯现在在尼泊尔和中国交界处这些受灾的人，这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这样的灾害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仍然求神的怜悯，神的医治临到就在各样各样的灾害甚至战争的灾祸当中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家庭，许许多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主啊，也只有你能够来安慰这些在苦难当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也求主在人心里做工让人在这样的苦难安慰当中能够从神的话语那里得安慰，更是能够来思想神的话语，更是能够来回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的经文当中呢让我们看到呢保罗指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基督，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非常非常遗憾和可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称为上帝的选民上帝把他的律法赐给以色列民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先知上帝一直保守带领以色列民，但是当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全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却拒绝耶稣，却不信耶稣所以保罗说这是多么多么可惜。然后这些不信靠耶稣不拒绝耶稣被称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顽梗不化的人当然在这里呢不仅仅是指以色列人了就是指那些所有没有蒙拯救没有蒙拣选的人都是顽梗不化的人顽梗不化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变迟钝变刚硬这个意思。然后呢保罗还引用旧约的经文就这些人他们如此的 刚硬啊，如此的迟钝啊，就是正是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那么保罗所引用的这个旧约经文是出自哪里呢？是出自以赛亚书的29:9-10。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9:9-10。9节起，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啊。那么保罗就引用这段经文，就说这些顽梗不化的人呐、啊，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啊，他们的心就是如此的这种麻木哈、迟钝啊、顽梗啊，因为神把沉睡的灵啊，就是充满这些人。那么主耶稣呢也说过相似的话，或者说类似的话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0:10-15。10节起，门徒近前来向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呢，这些顽梗的人呐、啊，他们拒绝信靠神，他们拒绝神。从这些经文看见，哎，好像似乎是上帝使他们成为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就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来看，就是这种顽梗的人啊，到底是一个怎样？那么说到圣经当中一个顽梗的人，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想到法老王。啊，我们知道当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是一代的拦阻，一代的拦阻，是不是啊？然后神就降下十灾，那么圣经就说这个法老王心刚硬，刚硬他就一直的拒绝。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顽梗的人，哎，法老王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就是非常顽梗的，非常刚硬的啊，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明明知道神的话语，也明明看见神大而可畏的作为，但是他却一直刚硬啊。这是法老王顽梗不化的法老王记载在出埃及记哈啊。我现在把这个出埃及记，就是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这段记载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但是我要简单回顾一下。那么圣经的出埃及记记载埃及的法老王他非常残酷的去奴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了，那么神就听到他们的这种哀苦的祷告，那么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法老王就一再的拦阻，一再的拦阻，那么神就在埃及呢，就先后降下10个可怕的灾害，但是圣经也特别记载，上帝也说。神说我要让法老的心刚硬，哎，这跟我们今天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哎，似乎就是有联系的地方啊。哎，上帝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结果呢，哎，法老他真的就很刚硬，他就一直是顽梗，一直不肯认罪悔改。那么最终降下第10个灾害，就是神击杀埃及所生的头生的。那么这个灾害太可怕，哎，法老王在这个时候就屈服了，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很快法老王又反悔啊，他又亲自率军队率兵去追啊。 结果一直追到红海边呢，上帝就让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走过去了。但是当埃及的军队就是追过来的时候呢，神又让这个红海的水回流啊，就把埃及军队全部吞没了啊。这就是出埃及记记载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也让我们看到法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何等的刚硬。那我们我相信弟兄姊妹对这段圣经是非常熟悉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把这段经文，尤其是这十灾啊，以及法老是如何的刚硬啊，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那么神听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而尤其是当时的法老王非常的残暴，他下达一个命令啊，让埃及全地的人只要看见以色列人的男孩子，全部都杀死啊，丢到河里去啊，如此残暴啊的这种残酷虐待啊，苦待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那么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神就让摩西去对法老说啊，让我的百姓去啊。那么法老呢就要求，哎，那你行一个奇事啊，神迹奇事让我看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位神我不认识啊，你行个奇事让我看一下。结果摩西亚伦呢就行一个神迹，他们手中有个杖，哎，这个杖就变成了蛇啊，这是第一个。那么法老看见了，但他还是不听啊，还是玩梗。那么神接下来呢就借着摩西行了第二个灾啊，就是血灾，水变成了血啊。那么法老心还是刚硬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青蛙的灾害，就很多很多的青蛙从水里跳出来啊，太多太多了啊，也是非常可怕的大的灾害。然后法老还是刚硬啊，还是刚硬。然后呢跳蚤，很多很多的跳蚤，非常多的跳蚤。然后就是苍蝇，然后就是牲畜生病了啊，瘟疫啊，牲畜大面积的瘟疫。然后最后六灾就是人啊，身上长疮啊，然后就是七灾就是冰雹啊，冰雹打下来。八灾就是蝗虫啊，九灾就是黑暗啊。那么十灾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最后一个啊，最可怕，就神击杀啊埃及全地投生的啊，这就是四个灾的灾。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法老他一直都是刚硬，一直都是刚硬啊。那么我们先来就看这些灾害当中啊，其实我们会知道，每一次上帝要降灾在埃及全地，上帝都是透着摩西告诉法老，反复的警告，反复的警告啊，就是哎，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啊，你如果不悔改就会有这样的反复的警告。但是呢法老还是不听。那么第一个灾害呢，就是水变成血，那个水就没有办法喝了嘛。那埃及人怎么办？这个人最很需要水嘛，你没有食物吃还可以停几天，没有水就很难。哎，结果埃及人就在这个河的两边就挖井啊，所以从井里渗出来的水还是可以喝。然后这个灾害呢七天就结束了。其实从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警告，但并不是还是给埃及人有出路啊，这是一个警告。然后呢，圣经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神什么时候开始使法老的心刚硬呢？一直到第六个灾害啊，就是人身上长疮啊，埃及人身上长，一直到第六个灾害，圣经才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在这前面这么多的灾害，一再的警告，一再的警告，圣经说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上帝忍耐法老很久很久很久了啊。先是每一次降灾之前先提醒他，然后呢他还是刚硬，然后第二次还是提醒，还是刚硬，这样长达5次，长达5次。那么第六次，圣经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词，这个使这个词啊，原文跟任凭在希伯来原文当中跟任凭是同一个词，其实就上帝从这个时候就不管了啊，任凭了，你想怎样就怎样嘛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第六个灾开始，前五个灾啊，上帝还是一再的对他说啊，警告他，法老就自己刚硬，自己刚硬。那么圣经反复记载，神啊十次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神非常的降卑啊，上帝非常的降卑他自己，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降卑他自己，十次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让我的百姓去。”但是法老却一直硬着心。然后我们再看这十个灾害，我们刚才提到第一个就是水变成血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然后这也是影响到每一个人，没有水喝啊，哎，但是呢挖井啊，挖井就在这个水边挖井，从地里渗出来水还是可以喝，然后这个灾害呢七天就结束啊。这个警告固然可怕，但是上帝依然给埃及人有出路啊，还是有怜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出来很多很多的青蛙啊，当然这个场面当然是非常非常可怕，无法想象，但是呢啊，确实就是实际的灾害啊，并不是不可挽回啊，就是没有伤及到人的生命呐 啊没有伤及到许许多多的财产呐、啊、没有，但是所有这些灾害其实都是上帝针对当时埃及人所拜的一些偶像啊，青蛙就是当时埃及人拜的偶像，然后什么跳蚤啊，什么蝗虫啊，包括后来有牲畜生病啊，瘟疫啊，牛啊，啊，这都是当时埃及拜很多很多的偶像。那么神就一再击打这些他们所拜的这些被造之物的这些啊。那么简单的说，青蛙的灾害、跳蚤的灾害呢？苍蝇啊，蝇虫啊，这些灾害非常可怕，但是呢这是一个警告啊，与真正的不可挽回的刑罚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警告啊，影响到所有的人，但是并不是不可挽回的刑罚，或者说这个对人的伤害还是到一定程度，但是没有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程度啊，前面几灾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会一点一点加深。接下来呢，第五灾开始就是牲畜开始生病了啊，第五灾。那么第六灾就是人开始生病了啊，所以这个程度慢慢加深了。然后呢，第七就是冰雹就开始把很多的房屋什么就开始打坏，尤其是呢，把许多的庄稼呀、农作物就打坏了。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刑罚，因为你可能接下来就没有办法收成，从地里收成粮食了。然后第八代就是蝗虫啊，蝗虫很怕也是影响到粮食的收成啊，这个就关系到埃及人的生存的问题了，没有粮食了啊，接下来这个季节没有粮食了。所以接下来就是黑暗，黑暗就是上帝显明他是掌权，他甚至可以掌管光与暗啊。然后呢，上帝掌管光啊，然后只有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是有光，埃及人聚集的地方是没有光的啊。彰显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到这前面的这些灾害啊，都是一步一步加深，一步一步加深，但是呢一直到很后面才真正的开始伤害到人啊，然后让人觉得有生存的问题，人的生命受到了影响，就是没有粮食了啊。前面九个都是这样，那么直到第十个才是来夺去凡埃及投生的。说到凡埃及投生的呢，我们都知道哇，这个行为，神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可怕啊，当然也是很残酷啊，非常可怕。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法老下令是怎样，法老下令是把所有以色列不是投生哦，男孩子全部杀死丢到河里啊。那么那这些以色列人受的痛苦，以色列人受的冤屈，神就不管吗？神就不管吗？所以神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哭啊，公义公平的神就为以色列人伸冤啊。他们当中 无数家庭的男孩子，不仅仅是投生的，无数家庭的男孩子都被法老王杀死了呀。啊，所以公义公平的神就来为以色列人伸冤，击杀埃及投生的。我们要注意，不是击杀埃及所有的男孩子，不是的，击杀投生的。所以相对而言，法老是何等的残暴，而神虽然降下十灾，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我们依然看见神的怜悯，神对罪人的忍耐，依然看见，哪怕神最可怕的刑罚降下了，他也是，跟人的残忍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人真的是要反省，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法老王，有许许多多的法老王，尤其是那些在上掌权者，轻易下令，轻易发动战争，在加沙多少万人丧命，然后联合国调查70%妇女和儿童，甚至当中儿童占大多数。几千年前上帝听以色列人的哀哭，他们当中的男孩子全部被法老王杀了，今天上帝不听吗？今天这样的哀哭世界上依然有，每一战争第一天轰炸，那么多孩子死了，那么多小女孩死了。哦，我们说的是 AI， 这都是 AI 啊，这是 AI 指挥啊，这是战争机器啊，现在他们有 AI 智能，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开始祷告，为尼泊尔跟中国交界处的祷告。其实现在这段时间，大家注意没有？很多的地震，很多的地震。南美其实刚发生的地震，是不是？那个委内瑞拉非常严重的地震，那死亡好像也是上千吧？我可能记得也是非常大的伤亡。其实巴西前段时间也有地震，我印象也有地震，日本前段有地震，其实是非常频繁啊，非常频繁，越来越频繁。然后呢，战争啊，战争和战争的风声，然后大家其实你想不听，你想回避都很难。现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尤其是一些主要的大国认真的在考虑，在准备战争，就像圣经说的，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多处都有各样的地震、灾祸、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冷淡了。这就是今天这个光景。这其实就是上帝几千年前坐在埃及的事情，上帝今天一样在做啊，是不是？一样降下各种各样的记号，各种各样的这种灾祸。与其说是上帝降下，不如说是我们人自己手造成，就法老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一样的，神几千年前一再的提醒法老，一再的对法老说你要认罪悔改，法老的心一再的刚硬，到最后上帝说那就任凭你吧。今天呢，其实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多处有地震、有灾祸、有灾荒、有战争、有战争的风声。法老把以色列人的男孩子全部杀死，丢到河里。今天的战争和战争中，这样的事情也在发生。几千年前，以色列人哀哭，他们的孩子被法老杀死了，今天一样有这样的人哀哭。上帝是不变的上帝，上帝几千年前是公义公平，上帝今天还是公义公平。那么几千年前的法老他顽梗，到底今天呢，我们如果再看到了法老，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赶紧认罪悔改，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啊！虽然我们从上帝在埃及所行的十灾我们刚才重要强调的不是在强调上帝的大而可畏，上帝的大能可能我们强调什么？上帝的还是在忍耐，还是一再的在忍耐，一再的在给法老机会，一再的在等候。所以今天上帝依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上帝的忍耐是直到永远，不是这样的啊。圣经说那要来的就来，他必不迟延啊。出埃及记十章出埃及一章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生命性命。当法老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完全知道以色列人没有丝毫能力的反抗，对不对？以色列人当时是寄居在埃及的啊，他们是奴隶啊。然后虽然人数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多，但是跟整个法老所统治的这个帝国来说还是很少数啊。啊，如此残酷的命令颁布了，法老丝毫没有任何的顾虑和想法，谁能替你们伸冤呢？你们能仰仗谁呢？你们有什么力量呢？你不就是人人宰割吗？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法老呢？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在上掌权者呢？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圣经教导我们，因为我们要常常为在上掌权的要祷告啊，对不对？常常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啊，让他们不要成为当年的法老啊。好，那我们今天当然了，我们从法老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那些拒绝上帝的人，抵挡上帝的人啊，他们是顽梗不化的人啊，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那么圣经说神使他们的心刚硬，那么我们就看到法老是上帝使他的心刚硬，不如说上帝最后就任凭他了，最后就任凭他。前面一再的说，一再的说，一再的警告，并且也成就，也确实是应验了上帝的警告。上帝不跟你开玩笑，上帝说要降下什么灾，那真的就会降下啊，不是开玩笑，那真的就降下。就这样这么多次过后，最后上帝说他还是刚硬，还是顽梗，还是不肯认罪悔改，那怎么样？上帝就任凭他啊。所以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落到上帝的任凭当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啊，这个神不管我太好了，其实神不管你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了。那么其实法老呢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代表啊，所有抵挡神背逆神的人其实心中呢都有一个法老王，都有一个法老。不能说他完全像法老，他可能没有像法老那样的权力啊，没有像法老那样的，这个权柄呐、啊，可能，但他心里呢有一个小小的法老，啊，把自己当做法老王。法老不是没有听见神的话，他听见了；他不是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他看见了。啊，上帝不是没有提醒他，上帝不是没有警告他，他都提醒了。他也不是没有机会。啊，悔改，他一直有机会。摩西反复的告诉他，你只要是收回啊你的这个命令，你只要是悔改，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有机会，但是呢，他就是不肯。他的不肯，从摩西第一次对他讲话，其实就表达他为什么就顽梗到底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是谁呢？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啊，出埃及记五章二节前半部分。出埃及五章二节起，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其实这一句话就表达法老他不信不听，顽梗到底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我凭什么要听神的？神凭什么命令我？这是最根本性的原因。他不是不知道有神，他知道啊，他不是没有看到神的，他知道，但是他还是不愿意降服。凭什么啊？凭什么我要听神的？所以今天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心中常常有这样的声音，常常有这样的声音啊，我的人生我做主啊，为什么要听神的呢？啊，我的时间我来安排啊，那么我的价值我来定义啊，我来定义我的成功，我人生是否成功啊，我怎样看我自己，我不用管神怎样看我。其实今天哪怕我们今天来到 教会啊，来到神的家中，甚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心中是不是完全就没有这个法老的声音呢？有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对主耶稣说，对上帝说啊，我需要你的保守，需要你的祝福，但是我不想你来做我的主啊，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是罪人啊，我承认啊，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但是呢，我不希望你改变我的生活，或者说我不希望你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啊。那么是的啊，你为我预备在天上的家乡，预备天堂，很好，我需要，但是呢，你不要改变我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今天心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呢？啊，如果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跟当年的法老其实是一样啊，只不过他是大法老，小法老啊。他知道有神，他听见神的话语，他看见神的作为，他不是不知道有神，他知道，但他说凭什么我要听神的？那么今天无论你是已经觉知我是信耶稣的，还是你今天啊，我还不认识神，我还不信靠神，那么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在每个人的心里，上帝其实把他自己已经启示给我们了。神性是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的，每个人内心深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有一个小小小的法老王说，凭什么要听你的？你是谁？凭什么要听你的？所以法老的说他顽梗不化，他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呢？他不是没有看见，不是没有听到，他是看见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啊。所以并不是说上帝不对人说话，上帝不给人机会，上帝一代的对人说话，上帝一代的给人机会，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是不是？上帝不是几千年前在埃及降灾，上帝在今天一样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灾啊，不是几千年前有残暴的法老，今天世界上也有许许多多残暴的法老啊。那么法老的顽梗呢，体现在他不是不知道神啊，他明明知道，他不是看不见神的作为，他明明看见，但他依然要自己做主啊，不要神做主，他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真的就是他那么需要以色列人吗？就那么需要那么人？其实不是，这表明他的权力啊，表明他的权力。他那时候统治那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个时候埃及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他真的就那么在乎？那么可能一两百万以色列人就那么在乎吗？啊，真的就不让他们走吗？他其实真正在乎就是我的权利，我凭什么要听上帝的呢？我是王啊，我是法老王啊，我凭什么要听上帝呢？他真正在乎就是他的权利。啊，那么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真的完全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主宰的存在，至高者的主宰存在吗？并不是这样啊，我们可能口上这样说，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圣经说了，你是知道，只不过你口上你可能不是这样说。而且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啊，我们信神啊，我们是信神的人啊，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的这个信是不是到一个程度，就是我愿意交出我的主权，我愿意交出我的主权？如果你还保留你的权利，你不愿意交到耶稣的手中，那你其实跟法老是一样啊。你不要说啊，我是基督徒啊，我受洗了，我每个主日去教会啊，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到达一个程度，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在上帝的时候，你来做主，如果你对上帝的信号不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心中还是有一个顽梗的小小的法老在那里啊。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啊，对于啊新来的慕道的朋友说，我还不是基督徒啊，没有读过圣经，或者我们已经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可以从法老身上来反省我们自己，顽梗就是明明知道，但是不要神做主啊。顽梗呢，从法老我们会看到他是越来越顽梗， 越来越顽梗，越来越刚硬。所以呢，这个人的心的迟钝，或者人的心的刚硬，它是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加强。法老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第一次抵挡，第一次拒绝，后来就越来越抵挡，越来越拒绝，然后越来越习惯于抵挡，习惯于拒绝。这就是一个罪的一个特点。罪的特点是什么？当我们第一次撒谎的时候，你心里可能还有点担惊害怕，但是第二次撒谎你就觉得轻松了，第三次你就觉得习以为常，第四次你就告诉我，哎，这根本没有什么啊，这不是不好的事情，你就会找到借口。所以犯罪就是这样，你会越来越对罪，你会越来越迟钝麻木，最后你会找到一个借口说这根本就不是罪啊。顽梗也是这样啊，到最后呢，他就是麻木，没有感觉，越来越刚硬，越来越顽梗。所以顽梗也是一个过程啊。其实呢，就像当年神一再的提醒法老，一再提醒法老，今天上帝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啊，不仅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无论是自然灾害，无论是人的战争，人发动的战争，无论是什么经济上的一些动荡啊，前段时间这个世界上有国家比如说这段时间 AI 很热，有些地方股票就是 pump 得很高哈啊，但有些地方突然一下子就很大的一个下跌，所以无数人的可能就破产，或者是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记号，当然这对所有人来说这都应该是一个记号都应该是神对我们提醒。当然最直接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传讲神的话，神一直用他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用地上的教会来成为世上的光，来照耀不要迷路了，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神用圣经提醒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说下次再说，下次再说神可能借着一次讲道，你偶尔听到了提醒你然后你会说这个牧师讲道讲得真好，他是讲给谁听的某某谁听的他是讲给我老板在这里就好了，我老板应该听一下，然后我的妻子我的丈夫在这里他应该听一下其实不一定其实神可能就是借着这种机会对你说话。那么当然神也一再的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法老呢就是到第六次上帝任凭他了。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像法老一样，我们上帝对我们说话第一次我们就没听到，第二次没听到，第三次到第六次呢，上帝有一天会任凭我们，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曾经就是有一个老人呢，他病倒了住到医院里面，然后医生呢就吩咐护士照顾这个老人这位老人呢，他每天只能摄取多少的糖分，多少的盐分多少的这个肉类的蛋白质多少克都有规定的。结果这个老人家听了就很不高兴就说这些东西就是我喜欢吃的你为什么只让我吃这么多，就你一点不尊重我呀，你限制我的自由老人家就很不高兴那医生当然跟老人家就反复解释老人还是很不高兴然后终于有一天这个医生就让步了，好，医生就对护士就说那个老人家想吃什么就让他吃吧这个护士就很震惊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老人家这个病情是这个样子后来这个医生说什么呢，当然这个老人家很开心然后说我的自由又回来了我又自由了这个医生不尊重我如何如何。后来这个护士找到医生就质问医生，就是你怎么让他随便吃结果医生说算了算了，不必了不必管他了。为什么呢就两个礼拜了老人家就两个礼拜了，你就让他想怎样就怎样吧。所以这就是任凭这就是任凭，这就是 如果医生任凭一个病人，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不是好消息，这不是好消息。那对于上帝，那当然更是这样。如果上帝任凭了，那更是一个最最可怕的消息。就像上帝任凭法老啊，你要做主那你就做主吧，啊，你要什么都说了算那你就什么都说了算吧，啊，你要啊不受约束你就什么都不受约束吧，啊，那上帝如果任凭法老，那就是真正危险的时候了，啊。其实我们以前在我以前家乡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她有一段时间啊，她信心软弱，她有一段时间不来教会了。以前很热心，但是不来教会。但是，哎，有一次回到教会，我们看到她很高兴了，回来了，然后就问她这段时间怎么样啊，一直没看到你啊。后来这个姊妹说：“哎呀，这段时间真的很不好，啊，很不好。但是她说有一点是最好的，就是我经历这些事情呢，我终于知道神还在管教我，神还在管我。所以这让这个姊妹大得安慰，所以她又回到教会当中。啊，所以当上帝还管我们，上帝管教我们，上帝对我们说话，他有的时候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讲道，借着现在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他通过什么对我们说话呢？苦难灾祸管教对我们说话。这其实当我们经历这些时候，我们觉得啊，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但是我们要这样想，上帝这样对我就是他还没有任凭我呀，他还让我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但是非常遗憾呢，上帝对法老这样，法老就一直刚硬，法老就没有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最可怕的呢，并不是上帝对人的一个管教或者暂时的刑罚，最可怕的事情，最不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不管他，任凭他了，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事情。这就是当上帝的任凭，圣经是这样描述：神给他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这就是上帝的任凭，这就是上帝就任凭你。然后呢，圣经也称之为神就使他心里刚硬，或者神就使他心里昏迷。其实这个使他心里刚硬，使他心里昏迷，其实就是任凭了。你要做主。你要做自己的上帝，那你就去做好了，看你自己能够最后走到什么地步呢？走什么地步就是法老王最后走到的地步。那么今天其实呢，神就像当年一再的提醒，一再的警告，也一再的呼喊，让顽梗的法老王能够回转。其实今天上帝也是一再是这样向着所有顽梗的人一再的在发出声音借着各样的声音，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事情。其实呢，法老王成为许许多多人，可以说成为每一个人的一个代表，每一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个法老的声音。法老声音是什么？就是上帝是谁啊，凭什么听他？这就是法老的声音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说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法老王。我再说一次就无论你是，我不是基督徒啊，我不信耶稣，你当然这个声音可能大一点，或者是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我们心中是不是依然还有这个小小的法老的声音我只要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不要上帝做主我只要将来的天堂，但是我今天的生活不要改变。我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再一次的来思想顽梗为什么顽梗神怎样的一再的去呼喊，对着顽梗的人去呼喊。然后再一起来回顾我们最最应该接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上帝眼中最最顽梗的人是什么呢？甚至比法老王更加顽梗是什么？就是连福音都拒绝。其实我们今天比当年的法老要有福很多，对不对 啊，当年的法老王没有福音传给他，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是有福音传给我们，啊，但是我们如果连福音都拒绝，那才是真正最最可怕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或者圣经所启示出来上帝拯救世人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福音第一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是罪人啊！这我们听到这句话说，哎，这难道是好消息吗？啊，你告诉我我是罪人，这难道是告诉我好消息吗？哎，但这就是福音，福音第一件告诉我们的就是所有人都是罪人啊，我们看到了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十节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就是福音第一个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到底什么是罪呢？到底什么是罪？罪归根结底啊，就是心里那个法老的声音，神是谁？凭什么听他？这就是罪。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要上帝，我们却不信靠上帝，我们甚至要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然后这个声音在很多很多方面体现出来，你说骄傲也好，你说悖逆也好啊，归根结底就是不以神为神，我自己要做自己的主，这就是罪，这就是罪啊。那么在罗马书一章说到人的罪啊，罗马书一章说到人的罪啊，并没有说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啊，并没有，他就说其实所有人其实内心深处你都知道啊，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但是呢我们却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却是不把神当神啊，我们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去行啊，这就是罗马书一章说到所有人的罪。其实这就是所有人或多或少就是像法老这个样子，就是啊，法老一开始面对摩西讲的那句话，神是谁？凭什么听他？你说法老不知道神，他知道神，后来越来越知道神，但他还是这句话，凭什么听他？其实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那你是这样，那你这样去面对你的造物主，你这样去面对你的审判主，你给自己带来什么呢？你真的能当上帝吗？当不了上帝，带来什么？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我们再看着屏幕上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啊。有些人不怕死的，对不对啊？就是一了百了，死有什么好怕呀啊，我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啊，大不了就是一死吧。那如果真的是死一了百了，你说的可能对，但是死不是一了百了啊，死不是一了百了，死后有审判，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哎呀，今天所有说死是一了百了的人，当他真正面对死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恐惧的，心里还是有恐惧，他内心深处的有个声音告诉他，真的就一了百了吗？你怕到底是怕，其实人惧怕死亡，惧怕衰老啊，怕老怕死怕这怕那，怕到最后就是当我离开世界之后我要面对什么，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圣经说到的审判。谁审判我？上帝审判我，我的造物主审判我，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一开始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所有人面对死，这个死是我的罪造成的，然后最可怕的地方，死后还有审判，我的造物主要审判我，那我怎么办？我们怎么面对这一天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就是救恩，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道成人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 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一个必定灭亡的罪人，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这就是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53:5-6，五节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面对死亡。死亡真正的可怕之处，死亡之后是要面对神的审判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从罪和死亡当中被拯救出来呢？怎样去逃脱这个必然死亡、必然面对审判的结局呢？注定的结局呢？上帝为我们开出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那我们这一切信耶稣的人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不再面对罪的审判、罪的刑罚，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切信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福音。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福音，非常非常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仍然顽梗不化，仍然抵挡，仍然不接受，仍然不相信啊！仅仅信就得到这样的救赎的恩典，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愿意。为什么呢？他们不要神的义，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啊！其实归根结底跟法老一样，凭什么要听上帝的？我也不错啊，我也有力量啊，我也有能力啊，我也是个王啊，啊，我可能不是埃及的王，我是我自己的王啊，我是我自己的主啊。所以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顽梗啊。法老可能最终只是失去他头生的孩子，当然失去埃及很多的军队啊什么什么，但是当我们面对福音仍然这样顽梗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面对的就是永远的刑罚啊。那么福音也告诉我们，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啊，所以被耶稣的血所洁净的人啊，我们从此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新造的人啊。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啊，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活得开心，是什么呢？啊，身体健康啊，这些啊，比这个更重要。就你知道你为什么活，这个太重要，这个太重要。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你吃的再好，你身体再好，你也不开心，因为你是人呐，你是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永恒的生命放在人的心里啊，你不是得过且过的那种被造物，是不是？你不是啊，你真的，你的生命就不是这个样子。你的生命不是说我今天吃饱了，我就不管明天了。你生命当中就要有一个目标，就要有一个方向。那你如果找不到你生命的目标，找不到你生命，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你吃的再好，你睡的再好，你住的再好，你还是痛苦，因为你就不是这样的被造物，是不是？啊，我以前年幼无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考试，我这个人很不喜欢考试，所以读书成绩也一般不怎么样。为了考试，那个时候我羡慕什么？我羡慕动物园的那些动物，动物关在那里，每天有吃有喝，人照顾它，给它洗澡，什么都不用管，也不用去考试，多开心呐！那是我非常非常年幼无知啊。后来我知道，我那个样子，我一天日子我都过不了，我不是那样，对不对？我不是那样，我要知道为什么活着。 我要知道我第二天为什么要起来，为什么要从床上起来，我要知道。很遗憾，你不信靠耶稣基督，归根结底你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你都找错了，你都找错。我有一次看一次电视访谈，我感到有点震惊啊，看到一个男人在那里哭哭哭，这个男人不简单呐，马斯克首富在那哭哭哭啊，他为他的孩子哭，是吧？他孩子那个问题很多，然后他说到一些他觉得很委屈的事情，他在那里哭。我当时看的印象很深，掉眼泪。那可是哇，这样的人，很多人的偶像，是不是？很多人的榜样，居然这样的痛苦，他真的很痛苦，居然这样的痛苦。至少在那个时刻，他没有掩饰他内心的痛苦。其实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应该悔改，信耶稣。他应该不去为他的什么回到火星去活着，为他的这个计划那个计划去活着。自然他口上怎么说，我不知道心里怎么想啊。但是人真的要找到人生的方向，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知道为什么活，活着为耶稣活，为上帝活，这才是上帝所造的人的一个最最美好的目标，最最正确的目标。你的生命就是有力量，就是有喜乐的啊。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4章7到8节，七节起。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福音，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要面临死亡；第二个让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在上帝的眼中，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最得赦免，最得洁净，就不再是罪人了。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就不再被死亡所捆绑，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第三点其实非常非常宝贵和重要，但是被很多人都忽略。这个宝贵的重要什么？就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我们就活得喜乐，活得有力量，活得有平安。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愁苦的人，你无论是首富也好，无论是看上去经济上很窘迫的人也好，归根结底所有愁苦的人为什么，就是他们天天想，哎呀，我的感受啊，我舒不舒服，我的心情，天天想这个。他为谁活？为自己活，是不是？那你一定痛苦。我的感受，别人怎么看我，我的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子，哎呀，我舒不舒服，你天天想这个，你为自己活，你真的就很痛苦。无论你拥有多少，无论你怎样，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在我看来，哇，这个人哇太好了，什么都有，他还缺什么？马斯克先生是不是？他缺什么？他也有哭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为自己活。那我们怎么样不要这样每天愁眉苦脸苦恼呢什么的？不是你要拥有什么什么东西，耶稣其实是福音告诉我们答案。你为耶稣活，你每天想神的心意怎样，你每天想我今天有没有荣耀神，你每天想我今天有没有把福音带给我身边的人，你每天你去想这个，你就很开心，你就很喜乐。因为这就是上帝造人，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让人活成这个样子。所以感谢神啊，愿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要再做一个顽梗的人啊，不要再做一个迟钝的人，让我们真的能够心里的眼睛被打开，看见神对我们说的话啊，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传道，借着今天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些上帝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要像法老那样顽梗。神是谁？凭什么听他？神是我的主，我就要听他啊。好，最后我给大家读一处经文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这是耶稣基督讲到末日他要再来的 预兆是怎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只因不法的事情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今天耶稣讲的这些事情确实是越来越多，越来越让我们看到就像当年上帝对法老提醒他各样的灾害就在埃及发现，今天其实同样的事情在发生。所以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屏幕上的经文就在以西结书的33章11节，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33章11节。起，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直到今天你的在忍耐等候顽梗的人回转。主啊，无论我们今天我们是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信靠你，无论我们今天我们是已经说自己是信耶稣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来到圣灵的光中，愿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心中那个无论是大法老小法老都显明出来，都无处可藏。主啊，取出我们心中那个法老王。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更是知道我们人活着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目的，上帝造我们就是让我们为神而活，这才是我们人生有力量有喜乐有平安的一个根源，就是让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不仅仅是得到神救赎的恩典，让我们更是得到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主啊，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也把所有还没有觉知信主的灵魂都交在神的手中，愿圣灵在我们还没有觉知的人的心中做工。主啊，让我们都听见神对我们慈爱的声音，但也是不变的一个呼吁呼喊。主啊，神怎样几千年前对那个顽梗的法老说话，神今天也怎样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都听见神的声音。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有一天面对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更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